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那今天呢，我们想来跟大家聊聊跟育儿相关的话题啊，就比如说当孩子跟家长说别人不跟我玩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曲韵曲老师。曲老师你好。
哎，林墨你好，听众朋友好。
哎，曲老师你好。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是一个育儿的这个话题啊，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就任何和心理相关的问题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曲老师啊。我们在这儿呢也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300-799-323 1300-799-323，现在呢已经是向大家开通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和心理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那曲老师，我们说到这个育儿的话题其实是很广泛的，从刚生下来的小孩到可能是青春期的小孩，其实都是这个育儿的范围。那我们今天想着重来聊一聊比较小的小孩，可以说是这个学龄前的小孩吧。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啊，他也差不多5岁这个样子啊，现在是在上幼儿园。那我们知道现在可能很多家长啊也是会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幼儿园里面去，不仅仅是能够学习一些知识啊，同时呢也能够跟小朋友有一些这个社交的关系，让大家锻炼小朋友啊，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社交的能力。那可能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这个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比如说我女儿她就曾经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她想跟小朋友去那个沙坑里面玩，但是呢她的那个小朋友就不想跟她一起去沙坑里玩，可能是想玩别的东西，所以她回来就很沮丧，就跟我说，妈妈，我这个小朋友不想跟我一起去玩沙坑，我该怎么办？那曲老师，我当时也是跟她出了一些主意啊，但是我在想可能我只能根据我就是成长的经验吧，来给他出一些主意。不知道曲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好建议呢？
我们既然是心理的节目哈，我们呢就来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哈，就是心理不是人生，并不是说人生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心理来解决。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生的经验，个人的体验也好，老辈儿传下来的传统中说的一些个吃的一些招儿哈，或者说的一些传统的智慧或者什么分析也好哈，那些呢你其实都是可以听可以采纳的，而不一定非得说啊我要科学育儿，那么像说我要科学生活一样是很可笑的。育儿带孩子就是凭你自己生活的经验，所以你如果说哎呀我也没有什么育儿的科学知识，我就凭自个儿的经验带孩子，没有问题，千万不要自责，千万不要，就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我是弄得对吗什么的，反而就是有点怀疑哈。首先要强调就是没有这个必要，只要你呢是常态的人，你没有说哎呦好像怎么特别的容易偏激啊，容易这个周边的反馈说这人太冷漠或者这人太激动，或者你自己评估自己不是说特极端的人，那你就照着你的方法，你自己过去的经验还什么的，你就这样的跟孩子互动，就这样带孩子，因为你不可能达到一个标准分儿或者说完美分儿。
没错，
你看看周边的人，你看看周边的孩子，尤其孩子越小越能看出来，就很多人啊会觉得小孩子好像都一样，一说起来就孩子怎么怎么着，小孩怎么怎么着，但是你有经验的尤其你家里有俩以后，你就会知道孩子越小越是独特的，越带着他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东西和他所有限接触的周围的环境的影响。
但是你徐老师，其实很多妈妈他们都愿意买一些这个育儿的读物啊，就是各种什么育儿的这个方法的一些书籍，他们很喜欢去从这个书里面希望能获得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科学育儿的方法吧。
一个原因啊，就是尤其是大陆来的现在的新手妈妈，基本上都是80后一代啦，对吧，这个年龄段来说，独生子女， 他们自己呢见到的这个比别的家的孩子啊什么情况就少，再一个后来城市化的程度也特别深，
嗯，
就不像以前你能够看到邻居家的小孩什么，对吧，然后一个村子的小孩你能在眼前就看到不同年龄段然后不同的孩子怎么着，你本身有见识。但是现在的妈妈呢，孩子一出生以后，出于母亲的本能，一定是要给孩子最好的，一定是希望我别出错，
嗯，
对吧？那怎么办呢？以前没经过没见过呀，那就赶快补充知识吧，那就小数，所以呢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对，没错，嗯，所以
啊，这市场需求本来是巨大的心理需求，结果呢变成了市场需求，所以市面上的好多的书。嗯，我这么说啊，都很多都是误导的，或者呢，你要看去看这些书呢，你要带着一个警觉，就是说他是分享个人的经验，
嗯，
还是说他给你讲一些个道理和方法，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呢，如果他是个人经验，你一定要想好了，就跟你们家情况一样嘛，
嗯，
都是孩子回家说了。妈妈，那个小朋友，我在沙坑呢玩，让他们陪我玩，他们不陪我玩，都是这样说。那有的小孩可能脾气倔一点，有的小孩是脾气软一点的，
嗯，
那你就要去猜了。这个脾气倔一点的小孩，可能就是有点要求人家跟他玩，然后又比较的蛮横或者跋扈，那人家不爱跟他玩。那脾气软一点的，也许就是，哎呀，有点求着人家跟他玩，但是人家不想跟他玩，然后他就很痛苦，他的感受可能比较深一点。
嗯嗯嗯。
就简单的举出来两个不同的情况，那还有更多不同的情况呢。就这两个不同的情况。你去跟这个孩子去说，你去教这个孩子怎么办，或者分析怎么一回事儿，
嗯，
你的方法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能从书上的看到的方法就套用呢？
没错，嗯，
要去套用，哎，然后再一个就是分辨一下那个不光是书啦，微信号啦，什么各种
公众号，
铺天盖地，尤其是它是以流量或者它吸引人多
博眼球的那种
东西，这种对，越是这种，它越是要说的极端一点，煽动一点，
嗯。
那你自己就要一定要有个这个小心吧，提个醒儿，对，
嗯，就是还是要辩证的看啊。
对啊，但是呢，看没问题啊，因为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嘛。刚才说了，不能说一统江湖，只听科学，也不科学，因为你带孩子就是生活。那老人说的话呀什么的，我见过最好的一个保姆是一农村保姆，
嗯。
那育儿简直，那带孩子，那孩子真是被他带的可好了。
嗯，可能也没太多的理论指导啊，这种情况。
人生啊，你哪有科学人生没有的，
嗯，
啊？那今天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呢，就是看你要怎么从哪几个方面去分析。
嗯，
那首先啊，咱们从头来捋啊，咱们这个心理有的时候跟破案一样，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分线索啊，
嗯，
你看啊，孩子回家来跟你说。他不跟你小朋友不跟他玩，
嗯，
这是他的叙述，
嗯
啊，5岁的孩子他的叙述基本上你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嗯，
50岁的人跟你来做一些叙述你也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你问5岁的孩子呢，他的表达是更有问题的，
嗯 嗯
他的观察他的体验，然后他回家来再跟你叙述这件事情，他能给你说明白了你就不要相信，他能给你说全面了你也不要相信，
嗯嗯
啊，就基本上10岁以前的孩子他的叙述和表达都是会是偏颇的，只关注于自己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不会去考虑别人怎么样，更不会去像我们说的第三只眼去统筹的去看，
嗯，
到底前后左右发生了什么，
对，
他是可能把握住的，
对，
所以孩子回来跟你说的这句话你呢不能听见什么就是什么，
嗯，
然后孩子跟你说我该怎么办，你立刻就去想怎么给他支招。你得倒回到那个沙坑边，
嗯，
你要先去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
嗯
啊，但是不是去问孩子，很多人说我问孩子了，孩子说怎么怎么着，你倒是问了，孩子说得清楚吗？
嗯，说得清楚可以，可信吗？
对呀，
对，
所以你可能需要去 问一下，就是收集信息哈，你可能要通过很多渠道去收集。你比方说，去问一下孩子的老师，或者其他孩子的家长，然后呢，还要基于你自己平时在家里对孩子的观察。但是一定记住啊，不论多大的孩子，他在家里跟你这个特别亲密的人在一起时候的表现，和他在那个别的地方，跟那个不熟悉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在一起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没错，
很多家长会说啊，他在家里从来不这样。那当然了，那因为在家里啊，
对，那是跟最亲近的人在一起啊。
所以有的家长就是他，当他说出这种话之后，你就觉得，哎，思路要扩展一点。他在家里不这样，不代表在外面不这样。
是，所以先是要收集一些信息，对吧？但是其实，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啊，就是当孩子一说，哎呀，妈妈他不跟我玩的时候，作为父母啊，我们就有一种非常急切的心情，非常迫切的想替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啊，这个呢，孩子年龄越小哈，父母的这种焦虑也好，这种这个特别的担忧或者是特别的急切也好哈，孩子越小呢，他就是越追溯到一些个生理的，还有生理的基础的反应。你像孩子一岁以内啊，或者半岁以内，那个催产素作用还没有下去。那简直了，那有你像我们以前在儿童医院的时候，很多医生和护士都下不了病房，因为看到那个别的孩子在受苦啊，那种痛苦的表情啊，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心惊肉跳的，那个感受是特别强的，
还是这个激素的问题啊，激素的原因还在。
这个调节就是让人，其他的动物也一样嘛。那你像小鸡小的时候，那老母鸡简直了，对小鸡无微不至啊。但是呢，等到长大了以后，一起来多食，那母鸡还会多它，把它给赶走。人类呢就不是这样了。人类这个生理的这个激素褪去以后，我们还有很深的情感。对，然后所以这个人类的父母有的时候就会过度保护，
会比较着急帮孩子解决问题，
过度教育，那个像那个美国说的直升机父母，对啊，就直接就像一个直升机一样，总是在孩子上空，在这盯着这个孩子，一有问题了就降落伞下来了，或者空投什么东西了，就紧紧的盯着这孩子啊。对，那说实在的哈，咱们中国背景的妈妈，也会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总说妈妈不说爸爸？这是我经常遇到的。说你为什么总说妈妈？爸爸哪去了？
是啊，
孩子吗？母亲呢？因为这个生育孩子肯定。那又因为哺乳，肯定是跟孩子更多的在一起，这个情感建立的就会更紧密一些，更深厚一些。这个呢，做妈妈的也不用过于抱怨，好像自己亏了，干得多了。你的那个什么嘛，你孩子跟你的连接紧密，那肯定他跟你的这个关系也会更深刻。对，
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这样亲密的关系。就像我女儿也是经常会问我一些这样的问题啊，跟我来聊天，可能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跟我说很多的话啊，也是这种亲密的关系。
这也是一种享受啊，而不是说哎呦你看我多亏，他我那个老公可以当爸爸的，可以自己还是自得其乐，我的时间就给了孩子了。要是这样抱怨的话，那你可能要看一下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父亲做的太过分了，确实太过分了，那肯定不行啊，你不分担对吧？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态是太抱怨了，如果要是有这种情况的话，确实要
自己要做一下调整啊。那刚才像我女儿说的这个，她在沙坑旁边啊，希望别的小孩跟她一起去玩沙坑，但是呢，别的小朋友不愿意跟她一起玩，这种情况，您说到了，我们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啊，要做一些这个收集信息的工作。那做完这个信息收集工作之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得出结论啊。像我们就是刚才说的有两种可能性， 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哈，就是也许这个事儿呢并不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情，
嗯，
孩子回家来了可能就随口说的，因为小孩的这个我们说的记忆哈，实际上是还原啊，他把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可能跟你絮叨一下，但这个记忆还原或者叫提取，
嗯，
他未必就提取说哪个最重要的或者是什么的啊，也许就是最近发生的，可能就是你接他的时候他正好在沙坑旁边那沮丧的没人跟他玩的，然后啊他就随口就把这个说了，就也许这根本不是一个特别significant 特别这个叫什么显著或者重要的一个事情，孩子可能真的就是随口一说，
嗯嗯嗯，
对，那可能你就要说了，那人叫什么？人生可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那也许小朋友当时有别的事情啊，所以不一定你想要他们来跟你玩，他就跟你们一起就来跟你玩了呀。
嗯嗯嗯。
这个是要从小可能也是要告诉孩子的。
嗯。
没有那么多的心想事成，也没有说。你付出努力就一定得到你想得到的结果，
嗯嗯，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啊，
取决于，而且有些事情也不取决于你啊，你倒是挺想跟小朋友玩的，可是小朋友那会儿有别的事儿啊或者怎么着的，对吧，但不一定就是不跟你一起玩，
嗯嗯嗯，
对吧，那你想就通过这一句话，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很多家长急了，因为就担心，哎呦我的孩子受委屈了，我的孩子是不是被 bully 了，或者我的孩子是不是在社交行为上有缺陷，他不懂得怎么跟别人玩，所以有的时候是家长已经从这一句话跳跃到终生的结论了，这一辈子以后我怎么
其实可能只是孩子的暂时的一个心情，暂时的一个想法啊，
对啊，
做家长可能也没必要那么着急啊，
对啊，甚至可能说老师今天怎么怎么着了，结果家长以为这老师可能多么的恶劣一虐待孩子了，可能他就是随口说了一下，
嗯嗯嗯，
对，所以呢你要观察他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再去了解一下不仅这次沙坑，平时大多数情况是什么样的，如果大多数情况就是大家都一起玩的，那可能这就是一个偶然事件，
好的，曲老师，那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你们早。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现在我在工作也大概五年多了嘛，也碰过很多小朋友叙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通常也是看孙年啊，如果是大概3到5岁，可能语言表达能力，我们就可以跟他刚疏通刚刚去说的道理。但是如果是2岁刚讲话，那个可能就有点搞不清楚，我们可能就要先分散他注意力吧，然后再好好安抚他，再跟他解释这个事情。
就是您个人是在这个幼儿园从事工作的是吗？
对对对，
像您是对5岁左右的孩子会怎么样跟他们解释呢？
5岁的孩子应该比较能够听懂道理，可以跟他浅显的跟他比喻说，比如说设身处地想，如果你不跟哪一个小朋友玩，可能有你的原因，那你想一想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原因？
看小朋友是不是能够理解别人不跟他玩的原因是吗？
对对对，就像说如果你不想跟某个小朋友玩，你有你自己啊，那为什么你不想跟他玩，回想一下，回馈一下，如果是他是你的话会感受，或者他能更多理解，
就是找一下别人不跟我玩的这个原因，看到底是出在哪里了，
或者是我为什么不跟他玩，我也有啊，那就是可能站在别人角度想一想，就能够释怀一点。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分享的这个经验啊，谢谢你。
谢谢。
哎，曲老师，您觉得这个陈先生啊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要找一找原因，看看小朋友为什么不跟我玩，是不是可行的呢？
可行啊，因为你就是拓展他的认知嘛，我们一直每次节目都会讲，心理就是你的认知 你了解了什么，你理解了什么，你记住了什么，思考什么哈。然后呢，情绪情感那很沮丧，对吧？或者很生气，小朋友不跟我玩，这是他连带的情绪情感。然后呢，外显的行为，对吧？他来跟你说了，那跟他那个拓展他的认知，就是说，哎，为什么你那个什么呀？你那个没有人，没有他们不跟你玩啊？是你说的时间不对吧？有你自己的原因，你说的时间不太对，认知别人都在忙着吃饭或者要跑去集合了。老师要讲故事了，你说哎咱们来沙坑着玩，对吧？那也许是你了解以后，你发现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你发现经常的你的孩子是不太愿意跟，就没有别的人愿意跟他玩的，可能是因为他有点太霸道，那也可能因为他太胆怯，像刚才我说的，那当然就是很多原因都有。那作为陈先生这种直接在幼儿园工作的人，那如果一个老师面对好几个孩子，面对的数目不多，那可能你就直接就观察到了，那直接就去说他了，就说哎，那小朋友现在都那个忙着去那边那个被吸引到那边那个游戏去了，他不跟你玩不是不喜欢你，而是那个游戏更吸引，就直接一定就事论事的说。因为讲大道理孩子听不懂的，
没错，特别是这么小的孩子，
孩子可能会点头，可能会沉默，并不代表他就明白了。所以有很多家长会说，你看我小时候跟他讲的道理他都明白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明白了？他没跟你 argue， 怼回来就叫明白了吗？他只是沉默那个什么而已，对。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就事论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陈先生他们这种工作人员作为老师的身份啊，作为 Carol 这样的身份，和父母亲生父母对孩子的身份还是有些不同的。我每次讲课都要强调哈，就是不要把家里变成幼儿园，不要把家里变成学校啊，自己是父母的身份，不要变身为老师。虽然我们国内中国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就叫什么，中文里头说什么父母是孩子的什么
第一任老师，对。
那你怎么定义老师了？你要说只要我能跟别人学到东西就是老师，那简直太泛化了，那不仅父母，那谁都是老师。但如果要是狭义的定义，就是说是学校里的daycare 里的幼儿园里的这种老师，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就是变成老师那个样子，因为孩子对你的期待跟你的连接，跟孩子在幼儿园对老师的期待和跟老师的连接是不一样的。
所以父母就是做父母啊，不要把自己的身份给换成别的，
那老想着教育孩子，
是，
对吧？但很多父母啊，尤其是这个自己就是学校一路学校出来的，他也不会别的，生活经验也很少，所以会的耳濡目染的就是老师教学生，所以到了自己孩子这儿也不是那么会带孩子，而老想着教学生似的教孩子。这常见的一个对一个弊病吧。
陈女士已经在线上等待了一会儿了。
陈
女士你好。
你好专家。
哎，你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 grandson 就是那个孙子，他们在学校里呢，有一次有举办一个晚会，就是跳舞晚会，那么学校就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呢带一个女伴，来跟你们跳舞伴来跟你们跳舞。那么后来他有一次他就来问我，他说奶奶，你会不会跳舞啊？我说年轻时候跳过，多少年没跳了，忘了。我说问了做什么？他学校里要举行一个舞会，要带舞伴。他说我没有舞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跳舞？啊，我说不行，你们学校都是些年轻小孩呢，小姑娘，我一个老太婆怎么跟你去跳舞呢？而且我现在都忘了。那么我想先问，就是说他这个心理是，就是因为大家同学都有舞伴，他没有，好像作业一样没完成，随便乱找一个陪着他去。那么还是真的他想去跳，这种心态我也不懂，莫名其妙。我觉得怎么理解他这个想法？我就问他，你其他同学个个都有吗？说不是，有些同学也没有，但是我也没有舞伴跟我去，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你跟不跟我去跳舞？想请问从心里来说，他这个想法是什么想法？
好，
老师。
好，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但是问错人了。 不是问我，是问您的孙子呀。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啊，因为这个就是生活中的一个事情，而不是于追溯到什么心理的问题或者什么的哈。我简单说啊，如果我是您，如果我是您，我可能会说哇，谢谢邀请哎，我去，只要你不觉得那个不合适啊，我跳舞跳的也不是太好，我都忘记了，只要你不觉得不合适，我一定那个不给你丢脸，我这两天去报个班练练舞技，然后我去参加哦，高兴参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说的呢，就是刚才这些问题你是要问他的呀，你说哎，为什么会选奶奶做舞伴呢？你可以这样子的问，因为
听起来我问过了，
已经年龄很大了吗？他
不是，他才16岁，10几岁没到。那么我说你叫奶奶去，你周围那些都小姑娘叫，突然来个老太婆，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啊？
你看
反正老师，
您这个问题就是有引导性的问题，您先已经预设了说人家都带小姑娘，你带老太太，你会丢脸，所以你才去问他，那你会不会觉得丢脸？我们不要先自己做判断预设，我们直接是 open 的，是问说哎，你怎么想到请奶奶呢？对吧？哎，为什么你会想到请奶奶呢？我印象中，我年轻的时候，他们都是请年轻的那个同龄人呢。哎，那你怎么会想到请奶奶去呢？那也许他会说，我就想有那16、17岁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想变得很突出，就想做一些惊人之举。有这样的孩子，也许他就是，也许呢，他跟你关系好。他觉得
是倒是挺乖挺听话。
对啊，我的毕业时刻我想请奶奶来见证啊，我跟奶奶很好啊，怎么不可以呢？那也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您的那个问题已经是预设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孩子讨厌跟家长讲话，就是因为家长问的那个问题让你回答不了，逼在墙角，你说我回答什么？因为你那个首先预设就是错的，我没有觉得丢脸啊。但是你来问我觉不觉得丢脸，那如果孩子在不是太那个什么的话，那就会觉得啊，你怎么总会这样想啊，就会很生气了。所以您那个就是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注意，别把你的想法预设在孩子那里。
嗯，
哦，好的，
对，
谢谢你。这个跟心态没关系啊，是正常的是吧？
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问孩子和了解孩子。那也许他就刚才我说的哈，就是想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也许就是跟您亲密，然后那既然学校说找谁都行，那我就找我奶奶啊。那也许呢他是比较刻板的行为，就是还必须得找舞伴，没有舞伴还不行。其实有的孩子我知道没有舞伴也没有关系的，但
他同学也没有，我问过，他说没有。
对啊，我知道啊，是这样。我女儿也中学了嘛，所以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有那也许他就是刻板，就是老师要求的他就一定要做，但是我又找不到别的舞伴怎么办呢？那拉个奶奶来充数，那也许他有点太就是太循规蹈矩了。也有这种可能，对吗？那也有的可能性是什么？也许他们那个他也许已经问过老师了，我可不可以带奶奶？老师可能说也可以啊。那也许他已经就是深思熟虑的计划了这件事情了。那太多可能性了。
嗯，
哦，
嗯，
所以你要是就一件事情一个行为来倒推，哎，他是什么心态？他怎么想的？我经常遇到家长说啊，我这孩子怎么怎么着，描述了一个行为以后，您帮我分析分析他怎么想的，分析不出来。对，因为一个人是很复杂的，他处于什么样子的情境中，他会达到，他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一定是把这些情况都了解了，你才能知道说他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行为，他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情。
嗯，所以陈女士还是说可以跟您的孙子聊一聊啊，可能答案在他那里，会给您更多的这个解释。
好的。
对，不是上来就否定，不是上来就否定，很多家长也特别容易上来就说啊，那怎么可以呢？哎，那多不好啊，什么上来先否定。你可以先说，哎，这倒是个很有趣的想法哦。
嗯
啊，我倒还真是挺想去的呢。那你说说为什么要邀请奶奶啊？ 那我去的时候我要注意些什么呀，我要给你带来什么呀，你通过这些问题不就知道了你孙子他为什么要邀请你，他邀请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嗯，
那么后来他们那个对不起，那个 party 结束了以后，他给我看了视频，都是些小女孩穿得很漂亮。我说你想那天晚上如果奶奶去，奶奶怎么能穿得像他们一样的，我说女人好不好看啊。
所以这个还是您的想法，因为您就穿的是得体大方优雅呀。你看前天吧，那个英国女王都96了，那你看她穿的，她不一定非得找同龄人那样子的，
对，嗯，对，只要优雅就是美的。
嗯。当然了，不是说你孙子提出了想法你必须就得满足，你可以说 no 啊，但
是
理由，但是可以跟他讨论嘛，就是说哎呀我觉得不合适，你看别的都是小姑娘，奶奶这么大年纪了，那也许你孙子就说没关系啊，你就做你自己，他们是他们是你，然后你怎么就是这样的聊天啊。
嗯嗯，还是可以，
不是说一来一往，我跟你要求一个什么，家长要不然 yes 要不然 no， 或者我跟孩子要求一个什么，孩子要不然 yes 要不然 no， 不是啊，大家聊啊。
是的是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
谢谢。
嗯，谢谢。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是这个邓女士啊，我们快快的接通一下邓女士的电话。邓女士你好。
嘿、hey, 大家好。
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得恭喜这位奶奶，因为她得到跟孙子的沟通互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因为我们都喜欢去了解，所以呢这个机会应该是抓住。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奶奶也要有很有自信、也要不怕挑，就是去参加。
嗯，
而且他有充满自信的去就最好，如果没有这种自信还是不要去，就是沟通，内部沟通。
嗯，确实。
第二个我想问的就是那个孩子对那个打游戏机，大的小的中的都在喜欢打游戏机，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还是很难把他们从游戏机里面拉回来，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对于我现在来讲，不知道有什么好的主见。以前听过你们说。
曲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是小孩沉迷于游戏的话啊？
首先呢你要看他是不是沉迷，因为时代在变化，你让他们回去趴在地上打那个什么玻璃弹球啊，或者让他们那个玩那个什么 cricket 或者什么，那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嗯，
这个是全世界的潮流，真的没法阻挡。对，所以有很多人倡议说断网，一星期断网一天，或者就是什么借手机运动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潮流真的不可逆啊。一个，第二一个呢，你要判断他是不是已经到沉迷的程度，还是说这就是他们的社交手段？他们，你要是不打的话，你跟别的孩子连共同话题都没有。也许这就是他的成就手段。你看，原来是我体育多牛，我那个什么画画多牛，现在可能就是你看我打某一个游戏，我打到多少分，我打到什么样的级别，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对比啊什么的，这样一个手段。那这种情况下你没法切断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是沉迷，你算一下多少时间花在这个游戏上，而且呢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学习啊什么这些功能，如果已经对这些功能造成了影响，而且呢让他断的时候啊，叫他停止的时候，他的表现很极端，情绪激动啊什么那种样子的，那这种呢都要去看了。
那倒还是正常的生活态度，就是说太多了在那边，我
是
反对，但是我也没办法逆转。
孩子们觉得太多了，您可能也要看一下，问一下别人家的孩子打多长时间的游戏，打什么样子的游戏。所以呢是您的主观判断太多，还是孩子的判断认为太多。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既然那个是虚拟世界那么吸引他，你把他拉回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好玩吗？有意思吗？你有给他有那种 rewarding 的东西吗？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邓女士参与我们的节目，不好意思，我们的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帮您解答这个问题了，非常感谢。那我们也感谢曲老师啊，帮我们做客节目。那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啊。那懂广东话的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